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话题，旷野42站。啊，这个是啊，旷野一共有42站啊，分成三个阶段，14站、14站、14站。我们又来到第二个14站，是一个新老生命交替的这个14站。啊，在前面第一个14站，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啊，也看到我们自己啊，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我们已经出了埃及，我们进到旷野当中，我们有了一些神学的装备，在西乃山，以色列的百姓在那儿等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神用他的话语来装备他的百姓，他们明白了很多神的道理，但是在过了西乃山之后，他们仍然信心不足，所以12个探子进了迦南，到了迦南地以后，10个人报的是歹消息，只有2个人是有信心的。但是因着这以色列的百姓这样的一个悖逆，是让他们在旷野当中要绕行38年，所以我们在第二个14站当中要绕行了38年。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光有了知识还是不够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转变的话，就像刚才的诗歌，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转变，我们仍然活在老旧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跌倒，会失败特别是可以教会当中，可能有些人有些的这些 leadership 他们虽然看起来是比会众要好像多一些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生命里面仍然有很多不合心意的地方，我们需要神的光照。 Hillsong Church Hillsong Church 大家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听说过这个 church也听说过，特别听说过 Hillsong 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全世界都非常出名的，尤其我们的年轻人在教会当中，他们唱的很多诗歌都是从这个 Hillsong 的诗歌这个 logo 大家都很看，都应该很习惯很看到很多，你看到这个图片就知道这是一个 mega church 但是像这个不只是一个 Hillsong church， 它的那个我们中文翻译叫，有人叫新颂有人叫山丘之歌总部设在澳大利亚，全球有28个国家，它设立了分堂，每周聚会的人数加在一起超过15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 huge 的这样的一个 church 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多个，在不同的国家在美国就有十几间。它的这个教会，因为他们是一个以诗歌来敬拜神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因为靠着唱这些诗歌，他们都成为了一些巨星在巨星云集，同时他们前牧师这个在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个牧师他是外形非常的时尚知名度非常的高，他们所创作的歌曲都屡获大奖我们都所熟悉的经常我们在中英文堂合这个合并的时候合堂的时候，我们也常唱一些诗歌包括这个何萨纳还有那个这个Cornerstone 很多很多万王之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的这些诗歌，都是 Hillsong 这些教会他们的创作的歌曲。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出现破口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因为他们缺乏了监督，过度依赖这个牧师因为牧师的知名度非常的高，所以呢很多人是慕名而去，但是当这个牧师跌倒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发生了很大的问题。2020年纽约的这个牧师发生了婚外情就是这位牧师是确实是很有这个时尚2021年波士顿的牧师，一个女牧师遭到了性骚扰还有呢一些分堂滥用奉献的资金还有洛杉矶的这个牧师酗酒吸毒，还有一些分堂的牧师滥用权力在权力过度集中的时候造成了教会很多的纷争因着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他近况呢是什么呀，就是在美国原来有16间的教会锐减到5间，而且还有很多的分堂纷纷的脱离了这个 Hillsong他们自己独立出去，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 Hillsong 有很多的丑闻当这个新牧师出来的时候有一次他在一个会众的那个，在一次他的讲道当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需要的是有属神品格的牧师 而不是一个有恩赐的牧师。有些牧师他的确有一些讲道的恩赐，有一些在话语上或者一些管理上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并没有能够让他自己的生命改变啊，反而是让他成为了一个在教会当中的一个破口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我们继续要回到我们今天啊，我们这段的圣经的话题啊，就是上一次我们分享了一半关于可拉一党的背叛的事情。好，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身体允许的话，我们请起立一起来攻读几段神的话啊，因为这段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比较长，所以我拿出一部分的话我们来一起来去交通。好，我们先民数记16章38节，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16章41到46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全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向他们赎罪。瘟疫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民数记16章48到49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民数记17章第8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民数记17章10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帐还放在法柜前，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请我们继续站立，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又是你按时向我们分粮的时候了。我们求主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点醒我们啊，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刺破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身上有诸多的破口。当我们看到教会和我们个人里面的破口的时候，愿主你自己亲自用你的圣灵帮我们堵上破口，让我们能够起来在祷告当中寻求主你自己的心意，让你的心意成全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走这个属天的路的时候，我们不再孤单，我们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这段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和听的同蒙一灵，同受造就。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上一次我们讲到可拉的事件啊，可拉一党其实不只是可拉一个人啊，有可拉，还有那个大比兰、亚比兰，这个大坦，还有安，另外还有250个以色列的这些首领啊，他们主要分为三类人啊，他们向摩西、亚伦在会幕前面来指责他啊，所以这三类人，首先我们看到是可拉。可拉是什么人？可拉是利未族的人啊，他是歌辖的子孙。利未啊，利未是以色列的其中一个支派啊，因为他这个支派是特别的，受神的拣选。因为在以色列，这个摩西在山上，神给他法版的时候，下山之后看到以色列众人，他们这个拜金牛犊啊，拜金牛犊惹神的愤怒。这时候摩西啊说，让这个啊，让他们把这个金牛犊磨碎成粉，倒在河里让他们喝。另外说，有谁是要站在耶和华一边的人， 站在我一边，站在我的身后，要去杀你们这些所有啊，你们家里边这个得罪神的这些人啊。但是只有一个支派站在了摩西的后边，就是利未支派啊。所以神拣选利未支派成为以色列当中唯一一个是可以亲近神来侍奉神啊，他们这一个族人是比其他的支派更可以有亲近神的这个机会。但他那个利未支派当中有三个，底下有三个啊儿子，一个叫歌侠啊，一个是这个亚比兰啊，还有这个呀，所以他们三个族里边只有歌侠族啊，只有歌侠族这一族的人，他们呢是比较特别，因为歌侠族他有四个孩子啊，一个孩子呢叫做暗兰呢又有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是谁呢？一个就是摩西，一个是亚伦啊，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米利暗啊。但是他的一个兄弟呢啊，米拉利有一个儿子就是可拉，所以可拉跟这个摩西亚伦啊，他们是同辈的啊，他们都在歌侠族里面。但是歌侠族等于他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跟着摩西亚伦啊，他们是等于是亚伦的后代，是祭司啊，摩西只是负责管理以色列的百姓啊，他的后代没有其他的特权啊，但是亚伦是专门有的，亚伦他是只有亚伦的后代是可以做祭司的啊。但是其他歌侠的子孙包括可拉，他们呢是只能够是去做这个，就是他们是去抬约柜还有金灯台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器具啊。那另外两个族的，他们有一个是拉这个帐幕的，一个呢是管柱子的啊，抬这些柱子的。所以在这些人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可拉支派的歌侠支派的这个可拉，他是本身有他服侍的职位岗位啊，他所负责的部分，他虽然与摩西亚伦同属歌侠族，他有自己的服侍的职分啊。大坦和亚比兰还有安，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流变支派的领袖啊，不是这个立位支派的，他们是流变支派的。但是他们不服气啊，他们觉得为什么拣选的是这个亚伦，所以他们对摩西的领导权有非常大的不满啊。那另外呢还有250个啊，这个是他们不是一般的人啊，不是普通的会众，他们也是领袖啊，这些250人都是有名望的领袖啊，而且在百姓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起来的时候能够让很多的啊这些会众跟随了他们啊。这件事情出了以后不是一件小事啊，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摩西听到以后，上次我们讲到说摩西有三件事情，做了三件事情。第一啊，当亚比兰那个可拉、亚比兰和安在会幕门口站着指着他的时候，摩西是伏在地上啊，他伏在地上，他不是去跟他们先去争执，所以他伏在地上，他去听神怎么说。另外呢，他拿着让他们各拿香炉，因为只有拿香炉神悦纳他才可以去作为一个侍奉的祭司啊，只有祭司才有资格拿香炉。他说如果你们觉得说你们有这个资格，你们也拿着香炉到神面前去看看神是不是悦纳你们啊。另外呢，同时呢指出他们说，你们其实攻击我不是在对我针对我个人，你们是在针对耶和华，攻击耶和华，指出他们的问题。哎，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指出他们的问题啊，但指出问题之后，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里边它的背后的影响是什么呢？他们实际上破坏的是神的一个秩序，神所设立的这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就是神要指示摩西作为治理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只是亚伦作为一个祭司的责任，其他的立位人是协助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职责啊，是这样的一个秩序，其他的百姓应该都按照这样的一个服从他们的权柄啊。 但是可能如果说这个秩序被破坏，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肯定是马上会幕的这个侍奉就一切就会混乱了，侍奉的这个会幕的这个里边一切的侍奉该去做什么的乱了。那另外呢，祭司的制度也就瓦解了啊，原本神所设立的这样一个让亚伦他们的家族所有要去做的这些保护的这些器具这些制度全部都瓦解，全民就开始要争夺权力了。另外呢，百姓就会站队，群体就会分裂，甚至彼此为仇啊。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我们当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啊，当教会发生分裂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时候，大部分的教会的分裂首先是从教会的 leadership 啊，领袖团队出现的问题，出现问题当中之后就一步一步下到会众当中，会众就开始站队，站队之后就开始彼此为仇，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影响了属灵生命的建造。你想这一定是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会看到这些不光彩的事情的时候，属灵的生命一定会大大的折扣。所以教会的秩序也是非常的重要，属灵秩序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性情，属灵的秩序源于是神的性情。因为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啊，神是一个安静的神，让我们能够按照秩序安静在神面前，专心的来去侍奉神，而不是彼此的吵闹啊，不是一种混乱。混乱是谁啊？撒旦喜欢的。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那个光景是不正常的，所以神要出来说有了光，有了一切的秩序。神七天的创造是一个秩序，我们看到说各按其职，各从其类，是不是啊？是一个秩序。所以神是一个秩序的神啊。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也是要按照这个秩序的，它不是一个世俗的一个社团啊，一门世俗的社团还有 leader， 还有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是吧？所以呢，要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要各尽其职啊，不是说今天其实大家可以凭着自己想做什么就一拥而上啊，不想做的大家谁都不去理，而是神要给谁恩赐，那他就在那里面去各尽其职，使基督的身体能够来荣耀神。教会的合一绝对不是人的出头，当人出头的时候，教会一定就会造成分裂啊！这是我们要相当谨慎。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但是不是等级不同，有的人有讲道的恩赐，有的人有管理的恩赐，有的人有歌唱的恩赐，有的人有教育的恩赐，翻译的恩赐，修理的恩赐，甚至清洁的恩赐。每个弟兄姐妹有我们自己在教会的那一部分啊，但是绝不是说讲道的高于管理的，管理的高于歌唱的，绝对没有任何的一个高级和低级的阶层之分。属灵的秩序，当有属灵秩序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保护教会里面能够按照神的真理去行，防止个人主义，防止异端的渗透，大家可以彼此守望啊。前段时间教会当中也出现了有异端在里面啊，因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有警醒的心，我们发现了这个事情，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秩序啊，所以这个异端在我们教会没有形成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损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啊。同时也可以保护信徒的成长啊，成熟的信徒不是没有权柄，而是在神所设立的权柄之下能够成熟的成长，能够成长起来。因为这个秩序可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属灵生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提高，哎，不是来去辖制每一个人。我们看到说，当民数记16章12到13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你看到这个大坦跟亚比兰哦，他们理直气壮啊，他们仍然还在指责摩西，认为是摩西辖管他们，神给了摩西权柄来去管理他们，他说是摩西自立为王辖管他们，所以他们的悖逆源于刚硬，他们说不上去啊，因为摩西让他们上去的时候其实不是摩西啊，是他们要是来到神要告诉提醒他们说 摩西提醒他们说要来到神的面前，上去不是说到摩西面前，是到神的面前一起去寻求神。但是他们不相信神，对，不信神，不顺服，不肯回转。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看他这里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所以他们把哪里啊？看流奶与蜜之地，不是迦南地，而是埃及。他们把埃及当作是迦南地，他们的生命是扭曲的，他们仍然活在自己的心，仍然活在埃及。哎，他们觉得说，你是把我们从那个好的地方领到旷野，让我们受罪。所以扭曲的，这是一个悖逆和扭曲的生命。所以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一个 leadership， 他们是领袖，他们身上的破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神给我们恩赐的时候，常常也是魔鬼撒旦常常也用各种的方式来去试探我们的时候。所以当你有恩赐，你也要小心，会有试探，同时会可能临到你。啊，彼得是很有恩赐的人，对吧？啊，就算是跟耶稣面前拍板，就算是所有的人离弃你，我都不会。但是过于自信，过于骄傲，以至于三次不认主。摩西有恩赐，摩西非常的刚强，对吧？摩西很刚强，带以色列的百姓这么多人，200万人出埃及，给他很大的这些能力和智慧。但是摩西有一个坏脾气啊，所以呢他也容易发怒啊。有的时候他能够在发怒的时候安静下来寻求神，有的时候他有时候靠着血气得罪神，以至于他最后没能进得了迦南。所以恩赐有时候背后会有撒旦的刺探，这个试探过来临。长期还有一些人的破口呢，是长期隐藏在里面。可拉，实际上可拉不是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可拉其实一直心里就有不服啊，长期的隐藏。还有呢，就像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跟着耶稣旁边3年半的时间，耶稣在他面前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心里的那个私欲发作的时候，出卖了耶稣。所以常常我们领袖身上当中也有很多的暗藏的破口，但是领袖身上的这些破口是非常危险的啊，它不只是影响自己，更是影响很多的会众啊。我们知道在列王记的时候，大家读了列王记，发现每一个啊，他讲到的是那个王，但是不只是这一个王出的问题啊，他带领的是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都陷在罪中啊。我们在以色列，在这个列王记当中看到很多的时候都讲到使百姓陷在罪中，所以一个领袖出的问题，他的责任是非常的大。所以最危险的不是自己有这个破口，每个人身上，我们是曾经，我们都是这个罪人啊。神把我们领，如果这个领我们进到神的义章中，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完全就已经都成为圣洁，我们里面仍然还有很多的瑕疵，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罪在我们里边隐藏在我们当中。最危险的不是破口本身，最危险的是有破口不承认，这个是最可怕的。所以你很多的时候，教会的领袖如果他是一个害怕承认错误的，他认为说承认了错误就好像我在人面前失了威信，反而成为一个教会的破口啊。领袖面对破口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应该常常来到神面前，要有祷告。大卫在139篇23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这里讲的鉴察不是说请你看看我，告诉我哪儿有问题，不是一般的看一看。因为要知道鉴察是什么，是要拿着放大镜仔细的看，甚至拿着显微镜看到最深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罪，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是为神，我们以为我们发的热心，我们以为我们是对的，很多的时候里边常常隐藏着很多让我们不明白的、不知道的，那些罪非常的可怕。一旦环境允许的时候，我们里边的那些罪会出来，会把我们整个把教会带到一个破口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警醒的。 另外呢，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一定是要接受属灵的监督。如果没有问责，一个人就会失控，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大卫因着拔示巴杀了乌利亚，他以为没事，对不对？他当时还一直不觉得他有什么问题，他觉得谁也不知道，神也不知道。但是当拿单起来指责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你犯了罪的时候，大卫第一件事情不是把拿单也杀了啊，杀了他就没人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不是去抵赖这件事情，而是马上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当彼得，对不对？这个本来是跟着这个巴拿巴还有扫罗啊保罗他们一起跟着外邦人，他们一起在吃饭。突然从有耶路撒冷的这个人来了啊，这个犹太人来了，他马上就站起来，要好像躲开，我跟外邦人没有在一起吃饭，装假。所以保罗起来马上要去指出他的问题。所以教会里面也是需要一定有这种问责的制度。每一个领袖不可能我们的一生都是没问题的，每一个这个领袖当中身上都会有多多少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些监督。当一个领袖说我不可能被监督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已经出来了。所以看重生命过于看重事工，这是很多的领袖出的问题，也很普遍出现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注意到的只是那件事情，我们觉得把那件事情处理好了，把那个问题处理好了，大家都看我的眼光都不同了，我在人面前的那个风光就不同了，所以更多的是要那个曝光率。但是你要知道说有人是有恩赐的，的确巴兰有恩赐，他可以啊这个去祝福咒诅人，替神去祝福咒诅。扫罗也有能力，但是他们的生命有缺陷，当他们的生命这个缺陷这个破口出来的时候，教会就出了问题，以色列的百姓出了问题。所以神要借着审判恢复秩序。摩西刚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和他们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众灭亡，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审判非常快的就临到了，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他们得罪的是神，他们不是得罪了摩西，他们高举的是自己啊！所以高举自己的人，神让他们坠落的是阴间。所以人要出头的时候，常常要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责罚啊！同时不光是他们自己啊，这里注意说可拉的一些家属，而不是全部的，因为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可拉的后裔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他有一些家眷是跟随他的，跟着他一起啊，没有帮助他。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你们的弟兄或者姐妹身上有问题的时候，及时的指出来。如果说我们是跟着他们一起，有时候不明事理，都在最终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去明白神的心意，他的结果是一样的，家眷公开站在了叛乱者的一边，所以他们都被火来审判啊！审判的这火代表着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大发了热心，我们好像在为神做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当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的不顺服得罪了神的时候，仍然神的审判会临到。不光是可拉的一家，还有那250个烧香献祭的人，他们做得不错啊，他们是在烧香献祭啊。看起来今天也是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在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的祷告真是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有的是宗教的外衣，不等于有属灵的实际。我们需要的是用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教会中的属灵秩序是什么样的？一个健康教会的属灵秩序上面有元首基督啊，我们有长老，这个长老牧者中心的带领，有执事同工 忠心的服侍，有圣徒各尽其职，有彼此的顺服，最后他的目的是荣耀归神啊，不是荣耀自己，荣耀归神。而且我们这里我们特意把中间的这几个都是一个颜色，因为今天虽然有人站在长老牧师的位置上，虽然有人站在执事同工的位置上，有很多人我们只是会众，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一起来服侍神，我们站在不同的岗位来服侍神啊，我们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所以这里很奇怪哈，他不是说你们要顺服啊，这个长老牧师顺服执事同工，是要彼此顺服。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叫彼此顺服，因为给神给人的这个恩赐是服侍教会的，在教会的服侍当中，如果啊这个神给了某个人恩赐和权柄，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要，不管你是什么的 title， 你要服侍，所以是彼此的顺服啊。做个简单的比喻，比如说今天我们有诗班的班长，神给他的恩赐是在教会中领导诗班啊。今天可能我是教会的某一个长老牧师或者是哪一个执事啊，不是说因为我们的 title 有多高，我们今天作为诗班的一员的时候，我们要顺服这个诗班弟兄的带领。我们有个前两天我们这看到有个弟兄教会需要一些东西，我们这位弟兄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可以做工做得很好啊，我们交给这位弟兄，他是个普通的弟兄啊，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恩赐在这样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啊，他说我需要一个人手，刚好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帮忙。我不是说因为今天给了我这个职责，我来吩咐他做这个事情，我来指挥。今天他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来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在做帮手，我就要顺服他在这件事情上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指示。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彼此顺服，我们在不同的恩赐当中一同来建造教会啊，不是用我们的 title 去压人。所以两个不平衡会带出教会的破口，造成教会的分裂。一种不平衡就是说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就是说谁都不服谁，完全没有搭配服侍，大家今天我在神上面你就听我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破口呢，叫做专制主义，是领袖永远正确，这样会造成只跟从人不跟从神。所以我们就说哦，永远他永远不管他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那我们都可能这个也会出问题。所以无政府主义让教会混乱，专制主义会让人跟从人不跟从神。所以教会在状态这个属灵秩序不是在乎维护人的地位，乃是在于维护神的旨意。神在教会当中是怎么样要求，我们就要按照这样的心意去做。所以不是压制恩赐，乃是让恩赐发挥更大的作用啊。如果我们是用着权柄，用我们的权力去压制去指示的话，只是造成教会更多的混乱，而不是让恩赐发挥功用。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啊。这里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啊，那些香炉已经被那些人犯罪的人用过了啊，为什么还被称为是圣的啊？其实圣不是因为谁用过人配得啊，乃是因为他曾经归给神，所以这些器具仍然是圣的啊，仍然是圣的，是本身是圣的，不是仍然，是本身是圣的，应该这么讲。Yeah. 所以香炉呢，代表的是人要亲近神，带着香炉到神面前，用祭坛的火啊，不是凡火啊去献祭，所以是蒙福的器皿啊，是人也是为成为神审判的一个见证。谁是自害己命之人？为什么是自害己命？他们觉得说，你看这些百姓也好，这些人也好，他们就说这个以为是摩西啊造成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自害己命是因为他们自己离开了神的次序啊，离开了神建造的这样一个次序的时候，最终伤害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以为他们自己要去抓权了，他们以为自己能抓到权了，但是他们实际上伤害的是他们自己。表面是对着摩西，但是实际上背后挑战是神的权柄。 把归圣的记号香炉叫锤成片子，这是一个这个归圣的记号，这是一个归圣的记号，把那些香炉原本是圣的，但是因着这些犯罪的人他们使用把它污秽了，但是要把它现在锤成片子，包在坛上啊。所以他们曾经是这个圣的，归给神的，被神这个啊这个洁净过的啊，所以他们现在要重新洁净，打碎包在坛上。曾经被罪辖制的一些器皿，他们都需要打碎。其实今天在我们新约的时代，也告诉我们人啊，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神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愿意归服他，回到他的身边，但是我们在旧的生命、老旧的生命一定要被打碎，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需要被破碎。神使罪人的失败与审判成为后人的警戒，让后人所有的人看见这些破碎的祭坛的时候，破碎的坛，这个香炉，破碎的香炉造成的坛，他们就知道曾经有人在这上面得罪了神，啊，成为一个警戒。这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预表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预表着他的这个成为悖逆的，为所有悖逆的人付上了代价，破碎，然后使这个坛真正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回到坛的面前的时候，就都成为圣的。那百姓身上也有破口啊，不只是神的领袖啊，是这个教会的领袖，或者是说神家的领袖出了问题，百姓也跟着出了问题。因着这个啊，他们开始站队。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啊！”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赶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我们看到说，不只是这个领袖身上出问题，百姓又开始了埋怨啊。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百姓出了事情的时候，他们的一贯做法就是埋怨。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埋怨啊，领袖带出的这样的一个犯罪的后果啊。这回呢，看到的是说他们没有敬畏的心，因为其实你已经看到地吞灭了可拉一党，我们也看到那些烧香炉的人啊，他们也被这个烧灭了啊，拿着香炉也被消灭了。所以呢，在这样的破口上面的时候啊，他们没有敬畏的心，反而是去埋怨摩西、亚伦持续的这个悖逆招致了死亡。所以不仅是地吞灭了那个这个亚伦这个亚这个呃这个可拉他们一家啊，可拉的一家，还有把这些这个跟着一起的烧香的250人，还有呢，瘟疫击杀了14700人。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被击杀掉。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摩西跟亚伦做什么，摩西说快快的让亚伦为百姓赎罪，拿着香炉为百姓赎罪。这是大祭司的职分，这是大祭司，神给大祭司的职分啊，只有他可以为百姓来祈求。所以我们注意看到，这是一个最美的职分的预表啊，不是定罪，不是说当他们看到摩西说你看这些人该死啊，他们来骂我们，我们为他们好，他们来骂我们啊，心里是那种啊偷笑，不是这样，不是给百姓定罪，而是要为百姓赶快代求。因为百姓都得罪了神，你要知道说是以色列全会众，这里特别讲到说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注意，特别注意的，摩西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不是说自己赶快去，我拿这个香炉赶快去烧香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这个瘟疫要阻止的话，谁有风光啊？摩西自己，对不对？摩西自己要出名了，哇，你看看，你救了以色列的全会众啊。他说亚伦赶快去，为什么是亚伦？亚伦才有这样的职分，亚伦是祭司，亚伦才可以拿香 拿着祭坛的香，这个香炉去烧香，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摩西本身他不是祭司，他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摩西在关键的时刻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没有去越界做不是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说，在我教会当中，是不仅是我们要做对的事情，是要有对的人和对的方式做对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既是审判者，也是一个救赎者。我们看到亚伦拿着香啊，赶快去，他不是去阻止神，他不是去阻止神，不让神，然后我站在这儿，你不能做，不是去阻止神，乃是彰显神，让人看到说，今天所做的不是我亚伦做了什么事，乃是神，因为我拿着香炉为百姓来代求，是神把瘟疫阻止的。他站在哪里呢？是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啊。民数记16:48-49，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氏行死的以外，遭瘟疫的死的共有14700人。这不是因为亚伦的能力和他的地位，是大祭司的权柄，唯有他的权柄，唯有他可以带出做这样的事情，是罪和义之间的一个中保。他预表的是耶稣基督，预表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最美的祭司，他是那个真正的最美的祭司，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我们看到可拉，这个亚伦跟可拉他们的对比是什么呢？可拉是站在会幕的门口煽动是非，亚伦呢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为人代求。可拉的目的是争夺权柄，亚伦呢是为了拯救百姓。可拉招来了审判，亚伦是阻止了，止住了瘟疫。不是亚伦，是亚伦的代祷使得神把瘟疫止住了。那亚伦跟基督的对比呢？亚伦是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啊，基督是站在罪人和神中间。亚伦用香炉止住瘟疫，基督是用宝血平息了神的愤怒。亚伦拯救部分的以色列人，基督是拯救了一切信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亚伦所做的事情不是独立的，不是孤立的，他是预表了基督，让我们今天也借着这件事情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做了当年亚伦所做的，他站在了活人死人中间，救拔了我们这些本是该死的人啊。所以教会当中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也需要站在这里堵住破口。我们站在哪里呢？站在我们今天的身份，神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都是祭司，我们今天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拿着从圣坛的火来的烧的香炉，我们站在神人之间，我们借着我们的传福音，我们能够站在与神站在一起啊，使人得平安，在危机与平安当中，审判与恩典当中，生命与死亡当中，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职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那样的危机，很多危机已经发生，不是说今天教会啊都是很平安没问题，教会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就觉得没问题了，我们教会是很好的。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要注意里面有危机，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是不冷不热的，不冷不热的危机。前两天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执事会啊，弟兄姐妹也提到这个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里面有很多我们舒适，在舒适平安当中岁月静好，很多时候我们忘记看到我们活在的是一个不冷不热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迎合了世界啊，世界希望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他们喜欢听的，缺乏危监督的危机。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在一个被监督的彼此监督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常常走到一个教会的破口上面。教会不只是发现问题，不只是看到破口， 我们每个人要勇于承担责任，我们每个人要勇于站出来做那个堵破口的人。哎，怎么样堵破口呢？就是以祷告代求来堵住破口。感谢主啊，咱刚刚过的啊这个周三祷告会，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以前从来没有，可能他们在默默在家中，但是他们跟我们来到了一起啊，这个在7808的我们的祷告会啊，非常的兴旺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看到了祷告在教会当中啊这样的一个作用。他们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他们拿去自己的面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祷告的没有别人祷告的多，祷告的没有别人祷告的好，好像似乎这些是让我们自己丢了面子。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勇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他们愿意来到神的家中一起参与祷告，让祷告真正成为我们的生活，让祷告真正成为我们生命堵住破口的地方。17章啊，民数记17章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让以色列的众支派，所有的12个支派，每个人每个领袖拿一个杖放在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约柜前，第二天只有亚伦的杖发了芽。所以第二天摩西进到法柜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不仅是发芽有开花，还有都结了果实。为什么是杖？因为杖代表的是权柄，代表的身份，代表的能力，代表的生命经历的见证。所以用杖，神让他们每一个支派的人啊，你们的领袖都拿一根杖啊，放在约柜面前，12个支派领袖每个人各拿一支，只有这个利未支派用的是亚伦的杖啊，他用的是亚伦的杖啊，通过了神的神迹啊，施行的这个神迹来显明谁是祭司。所以他们看到的是谁呢？是利未族，而且是亚伦支派啊，他的后裔。所以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子，象征着已经确认亚伦及其子孙为祭司啊。另外呢，我们看到的说它是可以一根死的杖，杖木离开了根，离开了土，它是一根死的杖，但是这根死的杖可以发芽，代表的是复活。所以可拉和百姓把百姓带进的是死亡，但是亚伦发芽的杖带出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有祭司，亚伦的家族代表祭司站在人活人跟死人的中间，他们可以把神的生命带来啊，所以发芽的杖带出的是恩典。将发芽的杖要放在约柜前，作为后代的纪念啊，让我们看到唯有死里复活的生命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祝福，成为真正的救赎啊，所以要放在约柜面前，让后代看到它。后来这根杖不只是放在约柜前，更是放在了约柜里面。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法版，一个是玛拿，一个就是亚伦发芽的杖。那是神亲自的启示，权柄不是靠的资格，不是说今天谁有一个什么样的 title 啊，他就有什么样的权柄，也不是靠着谁有多有能力，他有多大的才干啊，而是靠的是神赐给他恩赐啊，他带来的是祝福。而且只有复活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标记，每个人身上那个复活的标记，我们复活的标记是神给我们的，让我们有要借着这个可以得生命的果子啊，不是一个压迫，是一个自我的彰显，不是说我突出我们自己的样是的时候啊，乃是要来突出是神。所以呢，那这个东西要给叛逆之子留作记号。所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就使他们向我们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因为全会众都在发怨言啊，但他们告诉他们说，今天要放在这里，放在法柜前的时候，让神的怨言可以止息啊。 这是神给叛逆之子的第一记号。叛逆之子都有谁呢？地吞了可拉，火灭了那些烧香的人，瘟疫击杀了那些发怨言的人。同时呢，又给了权柄的记号，就是亚伦发芽的杖。啊，权柄来自神，有他的生命的供应。今天法柜前的提醒呢，是神更在意他的秩序。所以这个秩序，神借着亚伦给这个利未人啊，他们这个家族，也特别是给亚伦的后代有这个祭司的权柄，因为他要造给这样的一个秩序啊，在以色列家中有这样的一个秩序，这是一个属灵的秩序啊，是神所设立的，他非常的看重啊。现在属灵的面前，在这个权柄面前，今天所有的人都要顺服。所以亚伦发芽的杖放在约柜的前面，代表这是神所喜悦的，是神带来的，每一个人都要顺服啊，是一个真正的权柄会结出生命的果实啊，不是人的果实，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权柄把生命带给人，要结出果实。发芽的杖是神的恩典，人看见了他要及时的回转，不可再悖逆下去，不要用再用这个口舌我们再去得罪神啊，去抱怨这个神的仆人啊。所以堵住热口绝对不是靠我们的热心啊，不是靠我们今天我们有多大的能力，靠什么样组织形式啊，也不是靠人的愤怒啊，更不是靠人的愤怒，是要靠生命。因为那个发芽的杖代表生命，唯有发芽的杖。所以摩西并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去压制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乃是靠着神的权柄，把这个权柄的杖放在会幕前，放在约柜前，让众百姓看到的时候，顺服的是神的权柄。我们今天不是顺服人，我们现在看到说可拉的后裔，所以可拉得罪神，犯了这么大的罪，犯了这么大的罪，我们也看到说跟着他的人，甚至他有一些家眷也都被吞灭了。但是在民数记26章11节说，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啊，他有一些没有跟随可拉的那些孩子，他们并没有死亡，他们后来成为了守殿门的人啊。因为后来会幕他们到了这个神应许之地之后，后来有了真正的圣殿，他们就不需要再去抬着这个约柜到处去走了啊。所以呢，这些可拉的后裔他们没有原来的那些工作啊，但是他们现在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守门人，守门看守神的殿，维护敬拜的秩序。你看原来是破坏秩序的人，他们最后成为一个维护秩序的人。可拉的后裔后来成为圣殿当中一个歌唱者，他们用歌声去赞美神啊，他们不再是肩扛，但是神让他们有另外的一个职分，就是用他们的歌声。所以可拉的后裔在诗篇当中有11篇都是可拉的后裔写出来的，他们带领敬拜。历代志下20章19节，歌侠族和可拉族的后裔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背叛神背逆神的啊，这样的一个家族，但是神并没有去灭掉他们全族，而是让他的后裔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大大的使用他们，神的恩典胜过一个家族的失败。所以诗篇84篇第10节，这个可拉说，宁可我在我神殿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他们看到神的恩典啊，他们也知道啊，那些自害己命之人，他们所留下的那样的一个痕迹的之后，所以这时候他们说，我们宁可要住在神的殿中，不愿住在那个恶人的帐篷里。在失败当中他们回转，在恩典当中他们亲近神。神的审判是真实的，但是神的恩典更大啊，神的恩典超过了人的软弱，超过了人的失败。今天教会当中也常常出现一些破口，我们大概罗列一下，我们就不细的去讲。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失去保护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攻击的地方啊。教会的属灵破口常常有很多时候是持续不断的犯罪 啊，有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几句谎话无所谓了，没关系了，反正我们也不是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对我们自己家人，有时候哎骗着骗着，哎这个孩子就起来了，我们就很宽恕自己啊。但是对谎言、对淫乱、贪婪、这个苦毒、醉酒，很多时候我们视而不见啊。有的时候我们怨恨不饶恕人，这是我们内心的。啊，有时表面上我们会觉得，哎呀，没关系，我跟他可以，但是我们心里仍没有饶恕。这种不饶恕是我们里面的，外面看起来是很
回来了
正
，OK，
但我们里面藏着一些黑暗，还有我们的骄傲自义。啊，有时候我们面上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内心这个软弱，我们碰到
对吧？如果你既然都已经知道没了，你昨天晚上就应该买这个东西，早洗的。
就是我们不祷告，也是我们不相信神。
对呀、
啊，
那不就完了吗？那就
有时候我们过度的对世界有依赖。追求物质的生活，物质和个人的名利，失去了是属灵的敏锐，在我们在家中，在周遭的关系上的破裂，有纷争，有暴怒，有冷漠，啊，还有我们的假冒伪善，啊，有时候教会当中只有属灵的外表，没有属灵的实际，啊，争夺权力，领袖呢不是靠着恩赐，乃是靠着名声和天然的能力，啊，这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教会的领袖不接受监督，使得财务。这个权力失衡、财务问题、个人崇拜等等，都会造成教会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都是会成为撒旦攻击教会的破口啊！所以利用人的软弱，利用我们的这些人的情绪啊，利用人的欲望，扩大了这个破口，使得教会走向这个啊分裂啊！这是我们要时常非常警醒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这些的时候，看到教会的领袖身上，或看到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需要常常的提醒，常常的带导。教会需要站在破口上的人，教会我们迫切的需要是站在破口上的人。教会的破口是使人失去生命，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在乎你有什么样的职位啊，什么样职位的人都有可能啊，你有不管你有什么样的 title， 你都有可能出现破口，而且领袖身上的破口更为可怕，因为它会造成很多的人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圣灵的果子呢，不在乎个人的得失。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得到了一些职分，得到了一些恩赐，我们害怕别人来指出我们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更需要我们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哎，我们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啊，这个圣 Francis 的这个一个祷告词啊，他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恨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这个信心啊，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很多的时候，让我们这个。里面当我们受了这种好像自己的这个委屈的时候，我们反而要看到啊，神让我们在委屈当中，我们能够对付我们里面的一切这样的委屈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站在破口上，不在乎人的面子啊。建造教会不是建造王国啊，不要让人看跟从我啊，跟从某个领袖，这个教会的领袖，而是跟从神。教会是服侍圣徒，不是控制人，啊，不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想的是控制别人，啊，谁才是教会真正的这个站在破口上的人呢？不是靠着知识有才能得恩赐的人，啊，这些人可能他们有抬头有那个能力，啊，但是不一定他们是真正会去堵破口的人，啊，但这堵破口的人也不是靠着头衔，不是靠着称赞，不是靠大有名气的人，教会是有一个萌芽、发芽生命的人。是有真正能够看到问题，愿意为教会弟兄姐妹摆上，愿意去这个祷告寻求神的人。堵破口的人常常可能会付上代价，可能会付一定的代价。我最后简短的讲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啊，这个不是在我身上，是我一个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其实一个传道人啊，曾经早年的时候是在那个啊这个Texas 啊，Texas 的一个教会服事，后来他去了德国啊，他是，是我小的时候的邻居啊，说是发小，但是实际上比我大4岁呀，4、5岁呀。这个早年后来他去的这个德国服事， 前一段时间我有听人说他从德国待了十几年后来回到美国了，我说哎呀，德国是一个很不容易留下来的啊，你有能力，你靠的这个是一个很难移民，特别是在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title 下面是很难移民的。他在那个地方服侍了十几年啊，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呀。那实际上作为我们人来讲的是说，好不容易站稳脚了，应该在那儿可以大放这个异彩了啊。但是前段时间他回到美国，后来我说什么原因他后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原来他说教会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我听别人讲，他说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他跟另外一个教会的领袖在有一个事情上面，有一个这个服侍的事情上面，这个有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见啊，造成小小的一个争执，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个教会当中很多的人是支持他的，而且可能是大部分人支持他啊，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这么做啊，但是呢，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坚决反对。啊，在这种情况下，这件事情从领袖层面扩大到了整个教会，所以教会当中就分成了两派啊，以至于教会马上就要分裂了啊。这时候他就马上跟教会提出来，他说：“不要，任何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说的这个事情来离开，即便是很多人来支持我，而且是大部分人。”他说：“我可以离开，但是教会弟兄姐妹绝对不能有人离开，绝对不需要有人离开教会。”所以他自己主动跟教会提出辞职。另外他在不是他走一走了之这件事情结束了，他是在私下里面让两方曾经对立的两方啊，把他们调和啊，让这件事情没有扩大，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教会除了他自己本人啊。所以在外人看来说，哦，这个人好像他自己出了问题，所以他离开了啊，别人好像在去指责他，但是让我们深深的看到，不在乎个人的得失，这是一个真正堵破口的人啊！虽然自己在人面前好像丢了面子，但是他让神的家保全，堵住了神家的破口啊！这让我们真正看到说，今天堵破口的不一定是教会的领袖，让我们也今天看到每一个人，我们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也能够帮助教会的领袖，能够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属灵站在属灵破口上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话，这段圣经，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交通的透彻，还有很多地方也许我们看得不够完全，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主你是完全的主，求你借着这段话继续得着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有更多的思考，有更多生命的得着，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再因为我们自己，能因为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发芽，能够结果，能够让教会当中的任何一个破口都能够被你来堵住。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热心，靠着我们自己的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无法做什么。我们求主能够在教会当中做更大更深，是我们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以至于 CCMC 教会能够在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秩序上有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建造。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